Hello，欢迎大家回到杀人计划，我是 Chris，
我是山竹，
我是三卓。
就是今天想要跟大家聊聊的是算命这件事情。可以先问问两位，你们觉得算命的定义有哪一些，或者是它的方式有哪一些？
其实我觉得算命的定义蛮广泛的。我觉得其实有时候看那种星座运势，它其实也是一种算命，只是它很概括性的把人分成12个种类这样子，生肖啊、笔画啦，或者是星座，其实我都觉得可以算是算命的一种。
就是人出生的那个啊，生辰八字也是啊，
出生年月日，
然后那个生辰八字，然后看那个几两重，到什么紫微斗数啊，然后什么所有的动物卦、鸟卦、龟卦，什么卦，米卦，没有生命的也可以拿来卦，
哎 欸，你
对，
归类出很多方式哎、欸，就是动物系的都出来了。
对。
我有个问题，最近有流行什么人类图什么的，那算是算
哎，
命的一种吗？知道？
对。
有，我算了。
难怪你今天要开这个主题，你就是最适合的。我也觉得那个很神奇耶。还有一些，比如说玛雅历，
哦，玛雅，对，
玛雅历，我有朋友
哦，
在做玛雅历，在算玛雅历。然
那你怎么没
后，
有跟你朋友算一下？
因为我
对
从
呀、啊。
好，我必须说，我就是那种，我除了偶尔会看星座，可是星座也不是研究很透彻的那一种。其他的算命的各种类型的算命，我都没有做过。因为
哇！
原因是因为第一我不是太相信，应该不是说不太相信，而是说我如果算了以后，我就会好像会一直，好像有一个心里有个疙瘩在那边，好像觉得哦，我再来会发生什么事情什么的。那我觉得何必呢？如果命运就是不能就是天注定的，那你算命没有用啊，就是你不如就是把握当下。我就是一个把握当下的人。
你就是一个 TT 的人
我
啊！
我那些那种忌讳，我还是会去遵循。可是我是那种把握当下的人，我不会想说哦未来会怎么样，然后我就要改变它。如果是不好的，我要改变它或者什么什么的。对，我就是 focus 在现在的人。对，所以我今天很期待要来听听两位的算命的经验。
所以基本上今天这一集就是一个旁听者。
对，我今天是个好奇宝宝，我要来。听听看你们就是算命的经验，对。
其实你知道我刚才先问你们说，你们认为的算命有哪一些模式吗？因为我一直觉得，就是传统型的想法，会不会觉得算命一定是那种类似去庙里问神呐、啊，还是很传统那种方式，就是命理师才算是算命？
是刑天宫那边有很多算命仙，对不对？是不是的？你说的是那一
你
种
说
吗？
外面摆摊那一种吗？
对啊。
嗯，算吧，我觉得他们算欸。
他们是算
OK，
命啊，他们不就是历史最悠久的算命师吗？
也没这么
就
夸
传
张，
统的那
最
种。
传统的啦，就是从以前到现在都大家会去算的那一种。因为像玛雅历还有人类图都是很近期的啊。你知道我一个老板，他还有分身去当塔罗师，
斜
他是
杠
老板
斜杠
哦，斜杠斜杠分身。啊，斜杠他去学塔罗，然后帮人家算塔罗，就是现在也是有一名的斜杠做，这是收钱的哦，然后帮人家算塔罗，这个也是一种啊。所以东方西方都有各种不同的算命。我现在问问看你们好了，我自己反客为主，因为我没有算过命啊，所以你们各自算过几次命，Chris？
我算不出来几次因为就是我
会
是那种
不
好
计
奇
其
宝宝
数。
型，对，我是好奇宝宝型，就是如果现在最近以前大学就。同学会说："哎，我们去算个塔罗牌，
塔
或者是
罗。
哎，最近有一个算命，因为算命吗？对，算命，就是你要把生辰八字给他的那一种，然后可能就会算桃花什么的。然后我也会好奇，也跟着人家去。然后呢，长大之后，就是现在没有那么多时间可以去算命了嘛，你可能就会，比如说像刚才三卓说的，研究星座，星座运势我每个礼拜都会看，是因为为了看唐启阳的，因为我觉得他讲的东西很有趣。"再来就是刚才提到塔罗算过了，算命的也算过了。然后我妈啦，我妈在我刚出社会的时候，可能就会拿我的生辰八字去给那个老师看一下，说什么我要注意什么东西呀、啊、这一种的。所以
要是
我
合八字要嫁人的是不是？
是还没有要嫁人，但她可能就会去，因为你知道，如果你拿生辰八字去，她可能看你的事业也会跟你说，欸、你可能需要你办公室可能需要注意什么或放什么东西。虽然说我也没有在理这些啦，但是就是我妈就会拿这个去算，所以我觉得我的算命经验应该是几乎各式各样都算过。
我觉得我都是被动式的算命的，我从来没有主动说我要去算命这件事。然后大部分都是，欸、你的命盘被拿去。比方就是刚刚讲的生辰八字啦，被拿去算啦，或者是 曾经有一个非常特别的经验，是在我们大学的时候，我们大学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体育老师，他会看你的面相，然后他会在课堂当中跟你分享一些人生哲学的事情。对，然后我有一次就被他算命算到，我觉得非常准，但是他同时又给了我一些人生建议，这样子，我觉得那个经验还蛮特别的。
所以他是看着你的脸，然后就啪啪啪啪就说出一堆东西吗？
应该是说当时有一个情境，就是我们那个时候在同学在校园里面拍毕业照，然后就是东拍拍西拍拍，拍摄一些校园的风景之类的，然后就在体育馆附近遇到那个老师，然后因为有同学跟那个老师非常熟悉，所以就跟那个老师聊天，忽然就提到老师会算命，那老师算命的方式是看你的脸跟看你的脚掌，
脚掌，
所以
怎么看脚掌？
他就看你的头跟你的脚掌，所以那个时候要给那个老师算命的同学都要把鞋袜脱下来给老师看脚掌。
好厉害哦。
对，我们就在那个体育馆前面给老师看脚掌，然后
很害羞
耶。对，然后大部分的同学都觉得老师说的非常准确，就是有切中他们的生活经验，或者是即将发生面临到的一些问题。
同学还在那边排队吧，就排队要等个老师看。
也没有，我们就大概五六个人在那边拍照，就跟老师聊天，男男女女这样子。然后我同学就怂恿我，哎，色如，你赶快把你的那个袜子脱掉，袜子脱掉给老师看一下这样子。然后就是认识我蛮长久的人都知道，说我是一个不喜欢穿拖鞋的人，我很少脱鞋袜这样子。所以我就跟那个同学说，我不要，我不要脱啦，脱干嘛，什么之类的。后来那个老师呢，连看我的脚掌他都没看，他就直接说，这位同学我不用看了，我一看就知道你是一个非常胆小的人。他就直接在求我背后就说，我看就知道你非常胆小，你这辈子没办法成大事这样子。然后我就当场就傻眼。我当时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反应，原则上就是被吓傻了，因为他说的这些话，老实说，我也不大能否认，因为我的确是一个生性蛮胆小的人，很怕黑、怕鬼啊，什么基本上大家怕的我都怕这样子。但后来那个老师，他就后来又给了我一些建议说，说他这样子说我啊，我还没有生气，代表我的修养很好，所以我这辈子虽然没办法成为一棵大树，没办法成大事，但是我永远会是大树旁边的小草。等到真的有大事发生的时候，大树会倒。小草不会倒，小草会活得好好的这样子。
所以他到底，他有从你的面相讲出什么东西吗？
他没有讲出什么，他就说我看不知道你是个胆小鬼，
就这样子。
对，就是他后来还去他的办公室拿了一堆书出来要送给
他，不会
还
出书吧？
他没有出书，他就是送了几本很有就是人生哲学意义的书，他还拿了一本书给我说，同学这一本最好，这本送给你这样子。在他把他那叠书里面觉得最好的那一本送给我，这样
只送你耶、欸？
对，但我跟他其实不熟。
你确定他是体育老师？他不是哲学系的老师？
他是女的体育老师，
然后兼任算命师。
我不知道那个兼任算命师，但他真的非常有名，在我们学校，应该在只要有念过我们大学的人都知道这个老师是谁。
哎、欸，我真的不知道、欸、你现在讲的这个老师有这样的特性。
你知道我说的是谁，但你不知道他有这样的特性吧？应该是这样。
我现在还想不起来这个老师是谁，因为反正也不能讲出他名字。
哦，对，他认识很多体育系的老师啊。
那个体育老师非常心直口快，他 有一次上我们的课的时候就说什么男生100公尺跑10秒以下就不是男人之类的，就是非常的，
那是一种
心直口快，
侮辱你知道吗？
停了吧，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反正就是会说一些这种心直口快的话。
你把他当成心直口快，你真的是一个脾气很好的人哎、欸。
所以我是小草啊，我没有办法，我没有办法成大事啊。
哎、欸，所以这个是你第一次的，算是被算命的经验，
算是被强迫算命的经验，因为我也没有给他
算命的经验。
对
，OK，
我没有要给他算啊。
好，那 Chris 第一次的算命经验，
第一次蛮久了哎、欸，应该是小时候，但我真的有点忘记。然后如果是要长大之后的，就我刚刚有提到的，就是我以前很喜欢跟风啊，就是同学说哪边有很厉害的塔罗师啊，或很厉害的算命啊，我就会跟他们去。反正逛街的时候就顺便去，把它当成是行程之一。然后我们那时候就为了要算桃花，我有跟两个姐妹淘，我们三个就是要去算桃花的。然后我那时候当下，我其实。对这件事没有那么在意，可是想说都去了，总是要入境随俗一下。然后那时候那一个命理师，他好像有点类似，你知道很多命理师，他除了你只要报出你的名字， 或爆出你的生辰八字其中之一，他好像就会开始算，就有点那种半通灵，就是人家俗称养小鬼的概念。然后我去了那一间，他的我印象深刻，他在士林夜市里面，他在士林夜市里面的一个小巷子。然后我们去之后啊，三个人不同，譬如说我的话，他可能就给我一个盆栽，就是算感情跟桃花嘛，他给我一个盆栽，然后那时候我的确有一个对象，然后他就说我要好好的照顾我的那个盆栽，我如果照顾得好的话，我现在的感情阶段就会很顺顺利利，但是如果照顾不好，举例来说，他可能哪一个地方枯萎啦，或哪一个地方有问题啊，我就要去修补它，就代表你的感情会出状况。重点是通常你们想听到这边，你会觉得它会让你养怎样的植栽？
应该就是花之类的啊，
就是有点类似，比如说玫瑰花或什么花之类的。
对，应该是要花，因为如果算桃花，应该是要。
你们绝对不就是无法相信他叫我养了什么
盆栽？
他叫我养仙人掌。
可是仙人掌，仙人掌养它的最好的方式就是不要理它，不是吗？
哎、欸，但是讲到仙人掌，我要说的就是。我这两天刚养死了一颗绝仙人掌，
没关系，你不是我，代表你跟你老公感情不会出问题。
因为我就是不理他，我老公一叫我要帮他浇水，我就是都没有浇水，然后后来就坏了。就
没关系，没关系，还是我们两个命格其实是一样的。
怎么会？
所以你的仙人掌后来长得怎么样？
后来我的仙人掌呢，就一开始当然好好的啊，可是因为我也没有养过那种植栽的经验，就想说偶尔就浇个水啊，或上网看一下有什么方式。然后呢，大概我带回去了大概不到一个月，然后那个仙人掌就开始有点状况，就有点那种有点要枯掉那种感觉，就是你养仙人掌应该知道，就是它会有一些变化。然后那时候有一些变化的时候，我本来还没有想那么多，我那时候当下只是想说烦死了，在房间还要养这个，不知道会招来蚊虫之类的。然后呢，就是这个想法大概又过了几个礼拜，哎，我的感情真的出状况了耶。
是不是？我就说算命就是会被影响呀。
怎么会这样啊？
然后那时候，因为你看哦，因为我第一次发现那个仙人掌有问题的时候，我是不是也没有太理他？然后等到我也意识到我感情出状况，我回过头来突然想到那一株仙人掌的时候，来不及了耶！那个仙人掌就不回来了，就如同我的感情一样，再也去不复返。
仙人掌真的很好养，我的仙人掌曾经被火烧被虫吃，到现在还是长得好好。
你看我那段感情是有多么的不坚固。
怎么会这样啊？
真的。然后我对这件事印象超深刻的。然后我觉得我最讨厌的是什么，就是这件事事过境迁之后，我就开始一直讲啊，把它当成笑话一样一直讲。我说情商走过之后，就开始把它当笑话一直讲。然后讲到在后面几年的时候，因为可能有一些新朋友只听过我讲过前面那一段，说哎，有一个算命老师对桃花好像蛮厉害。因为老实说，这你被影响到，你会觉得老师其实蛮准的啊，不管你结局好不好，但其实他叫你养这个的状态是准的嘛。然后我开始跟人家分享，就新认识的朋友要求我带他们去找那个老师，就是想要再去算。然后你们知道最神奇的结局是什么吗？于是因为以前就是那种老师，他们也没有什么 LINE 啊，也没有 Facebook， 他们就会给你一张名片嘛。然后我就开始回家 东找西找那张名片在哪里，终于被我找到了，我就打下去预约。结果那老师已经没有在帮人家做这些事情了。然后你知道原因是什么吗？原因是老师说他泄露太多天机，不可以再做这个行业。
好像是这样，好像算命算太多都说就是身体会有一些伤害什么之类的，说太多这样子。
而且那个老师好像后来眼睛有点问题，就是视力上面，
就是他给你一个天命，但是你不可以把这个天命就是消耗的太多太快。
我觉得随着那个仙人掌的可以算花开花落吗？还没有花，就是类似，就是类似这样的意思。其实也是蛮准的啦。
可是仙人掌，你要怎么样子养它才叫做养得好？
要晒太阳，一定要晒太阳，你不可以把它放在室内。
对嘛？所以我家的那个才会死掉啊。
对，你要至少要把它放在窗台边。
没有在窗台边，
没有，
你要给它一点磨难。
不是三卓，你等一下结束之后，你把你的生辰八字给我，我看跟我是不是类似。如果跟我类似的话，你就不能这样哦。
不是，我觉得好，我就是以一个不相信的人的那个角度来看，他如果要给你食物来代表说你的感情会结果还是会凋落，那应该给你花呀，或什么给你仙人掌。 我好像有听过花，但我没有听过仙人掌。
他那时候有说，就是我去买植栽的时候是不能买花类的，就你们刚才所谓那种一般的花类是不行的。我印象
因为花真的太容易谢了。
哦，可是他
买兰花，我跟你讲，兰花可以撑很久，兰花
真的。
可是我们那时候去算的时候啊，还有一个很特别的是，我是养植栽嘛，可是我有其他的朋友，他们的桃花或感情，就是招桃花或者是维持感情的方式是，举例可能是在你的床头或你的床尾要放什么东西，我有点忘记了，但是就是跟我的方式是不太一样的。然后偏偏我就是去种到了仙人掌。
哦，所以他是真的有在看不同人有不同的植物，
对，不同人有不同的方式。不是植物哦，我只是刚好养到那个植物，可以。
所以有人养乌龟，
也是有可能，只是我不知道。
那我要养仙人掌，养乌龟好累哦。
不是，可是你会不会觉得我们现在举出来形容词，包括我的仙人掌，好像都跟感情搭不上边，而且很容易会造成结局不是很好的一些举例。
仙人掌感觉就是一个，就是它不是防小人用的吗？仙人掌不是防小人用的吗？
可能我那
印象中是这样，
小人吧。
Chris， 你刚才不是说你有去算那个人类图吗？
对啊，
那个是到底是什么东西？最近很流行。
欸，可是那不算是，我不知道那算不算算命欸，因为人类图它其实是，它不是东方的东西，它是西方研究出来的。可是它很妙哦，就是通常西方研究出来，有可能你是要输入一些，可能有点类似心理测验或什么才去产生，或者一个人格测验才会产生这样的结果。但是人类图很特别的是，你是要输入你的出生年月日，就是有点像是算那个紫微斗数或者是算星座比较精准的星座那一种，要把你的出生 年月日全部输入之后，它就会跑出来你的人类。
还有生的时间吗？
对，也要算出来。然后我看了一下它的图解，因为它不是有一个三角形吗？然后还有一个有点类似人体什么点接什么点什么线接什么线吗？然后它应该有点类似是把星座跟西方的所有的东西就是结合起来的，譬如说包含星象啊，包含你的个人啊什么的，去把它结合在一起出来的一个结果。所以每个结它应该有点像人形测验那样，人形测验不是会测说你是创造者或者是生产者，你是什么者？就是说好像有九种人格测验嘛，所以啊，其实人类图它其实它不是，我不知道它到底算不算算命，是因为它看起来算是一个很理论性的结果，可是它必须输入每个人的出生年月日。基本上我觉得只要关系到输入出生年月日，其实基本上就是算命了啦。然后我那时候有看了一下，其实人类图啊，它是因为我刚才不是有提到说它可能包含了星座，包含了很多东西结合在一起吗？它其实包含了中国的易经，还有印度的一个脉轮，还有遗传基因，还有一些占星学，就是我刚才提到的星座，还有微中子，就是很多东西把它集结起来变成一个人类图。所以你说它到底算不算算命，我觉得应该有一半吧。对啊，
嗯，所以你以你的经验，你算完，你算是你觉得准确吗？
嗯，我觉得有一些是准确的，那有一些其实我觉得人类图还不错，它不我不会把它当成算命看，是因为如果你今天是在一个职场的话，人类图它比较像是去了解，如果你是一个高阶管理者，可以去了解你的员工或者是你的组织 member 每一个是属于什么样的属性的一个方式。
哇，那还要先去调查一下属所有的出生年月日。十分秒欸，
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个方法，其实现在很多企业会把这个东西传给就是员工，然后请员工可能回一下截图或回一下就是你是属于哪一个类型的人这样子。对啊，就可以知道他们是。对啊，所以我觉得你们或者是听众都可以有空去玩一下人类图。我觉得人类图蛮有趣的，因为它是比较理论派的东西。
真的是。
那森儒你有遇过什么比较就是更扯，比那个脚掌伸出来更扯的算命？
我接下来要分享两个都是我家人的算命经验，都不是我自己的算命经验。好，但是我为了要保护我的家人，我就是把那个亲属的部分要保密一下，这样子。
好，哦，
我现在不用保密，我家人也
不用
啊，
你就不用让你家人听到这一集不就得了？
但我家人好像都会听耶，好，因为家人身体不是太好的时候，那个时候有寻求一些其他的方式。然后我们就找到一个中医师，要给中医师把脉这样子。那中医师人也很好，我们都去的人，就是我们即使没有什么身体的状况，他都会帮我们把脉把一下，说，哎，你身体哪边要特别注意等等等之类的。 然后呢，那位中医师他把脉的时候把到我妹妹，妹妹的脉，他就先说我妹妹有交男朋友，只有牵手而已。然后我妹整个吓坏，因为那个时候我妹交男友这件事情只有我知道，就是我们家人里面只有我知道。然后我大概也知道说他们进展到什么样子的一个阶段跟地步这样子。那他说出来的时候，我妹疯狂大否认，因为就是还没有稳定下来，好像才两个月左右吧，就还不能跟家人讲。
还不到稳交的时候。
对，但是那个中医师他就非常肯定，我妹妹就是有交男朋友，然后家人也不用担心，反正也还没有到什么二垒三垒之类的。
所以那个时候
就是只有牵牵小手而已。长辈在旁边呢、啊。
等一下，你确定你们是去看中医师，不是去看算命师吧？就是
这个是中医师没错，但是那个中医师的确是有一些事情说得很准确，但其他人的具体事件我已经忘记了。握出我妹妹有男朋友这件事情，我和我妹两个人就是吓坏，然后整个惊慌失措，赶快否认比较重要这样子。因为那个时候真的没有打算要让家人知道这件事，我觉得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有时候搞不好那个中医师他也只是恰恰好说出来，他也没有其他意思，但是这样的经验会让我觉得我不敢再给这个中医师把脉，我很怕他说出我其他的人生秘密这样子。
而且我明明就是来看中医的，你刚好把我的秘密讲出来啊，莫名其妙。
没有，我严重怀疑那个中医师一定是在路上会跟你遇过你妹妹跟她男朋友在一起，然后把她说出来而已，不是她真的，然后只是她借着把脉，然后突然想到这件事情。
这个我就无从得知，但是我就是之后还有机会给中医师把脉的时候，我就会非常担心跟害怕。好，然后我接下来要分享的第二个故事是有一点令人生气的故事。我自己觉得蛮令人生气的，因为这是一个不准的算命这样子。我们家的家人就是有在一些宗教活动里面有在拜密宗这样子。然后后来有一位那个法师，他就在我妈妈跟我的面前就跟我说，我以后媳妇会欺负妈妈，就是叫我要当心一点。然后后来因为我妈妈就是生病就离开了嘛，我还有亲朋好友就是间接再来跟我说，其实那位法师他是有法力可以救我妈妈的。然后我就现场大翻两个白眼，想说就是胡说八道一通这样子，然后很生气，甚至还气到哭这样子。然后第一个原因就是因为那个媳妇始终没有出现啊，
对啊，
就不准到个极点啊，
你生气不是这个点，对不对？
对啊，不准到个极点，然后说出这种话来伤害我和我妈妈的就是心情这样。第二点就是他有法力的话，他干嘛不救他？不救他是什么意思？我就一直纠结在这两个点上面，非常非常出不去，你知道吗？我就想说，那你当初讲那些话，就是严格来说就是屁嘛，你就不用讲这种话来伤害我啊。
这个法师是亲戚介绍的，
就是亲戚介绍，然后家人也有在，就是有在拜这样子。然后后来这个法师也就是因故离开了这样子，后来就会觉得说。其实是怨恨的感觉比较多。
那在那个当下的时候，那个法师说，那个你未来的媳妇，不是你妈妈未来的媳妇会欺负她，这样子的话，你妈妈什么感觉？还有你是什么感觉？
我们当下其实没有提出什么反驳的意见，但后来我们就是回家讨论这件事情之后，我们后来归纳出一个，就是我们两个都可以比较能够接受的说法，就是我妈妈可能会人太好，太好到别人会以为媳妇在欺负她。后来我们归纳出是这样，但结论是根本就没有媳妇这个人呢、
啊。对啊，你看
烂透了，你知道吗？
那个就是我说我不喜欢算命的原因，因为你就是算到如果不好的东西，是不是就会影响到你的心情？然后如果是跟人跟人的关系的话，你又影响到就是人跟人之间的关系，那不是很不好吗 ？Chris， 你觉得呢？
没有，我觉得生如这件事还有一个要突破盲点的，除了真的没有媳妇这个一直都没有出现，让人家觉得很烦以外，第二件事就是我严重怀疑那个法师是你家里的其他的亲戚找来故意讲这些话，就是为了让你娶媳妇。你知道家里很多长辈就是那种会，就是可能你家里如果发生什么事啊，就会想说，哎，他是不是缺了什么？可能你就是男生，可能缺了一个女朋友或缺一个老婆，就会故意来讲这一些就是比较传统道德的一些话，我严重怀疑那个法师就是这样来的。
所以我的算命经验都是别人去给那个算命师意见，然后就不小心被他看到，然后
被
发现。
神棍，你都遇到神棍，我这样讲会不会很过分？
但是我觉得这两个就是两个很大的反差，就是一个准到让我不敢去算命，另外一个就是不准到让我非常生气。而且这两个都不是我主动要算的、哦，我根本就不要给你算啊。 我不要听你讲这些啊，但为什么要说这些话的那种感觉？
而且他没有依据啊，这个法师没有依据啊，他有依据什么？去算你妈妈或算你吗？他没有依据啊。
不知道欸，但是我就现在回想起来，我会觉得那个时候是很严重的伤害。
那是法力，因为他刚才不是说了吗？他就是你的亲戚说他的法力其实可以救你妈妈的，他不是靠什么刚才讲的那些规则，他靠的是法力。OK，
实话实说，我后来都把它当作演一出戏吧。我每次去那边，我都当成我演一出戏，你开心我开心。
可是他的那个单位，你还有去吗？
我每年都会固定去演一出戏，对。
哦 ，OK， 也是辛苦你了。
不，我可以理解生徒的心情，因为我前几年啊，有一段时间就是我工作运不是很好的，就是我不是有几年两年内换了很多工作吗？然后我那段心情就很低落，因为除了工作的事情，还有私人的事情，就全部卡在一起，所以我那段状况非常的不好。然后因为我的朋友就觉得哦，我状况很不好，所以他们有去了一间好像是中永和那边算是一个庙，然后里面也是算要算命的，算通灵嘛，然后可以帮你算命的，对，问事的那一种。然后可他们把它称为是算命，因为他算命的方法很特别。然后他们就带我去，想说可不可以给我一些解惑的方向啊，或者是可能也为了让我心情好一点。殊不知我算完之后整个大哭，心情比原本更糟。你知道人已经到了一个低潮了，我在那个低潮的时候，我算完那一次命之后，我直接被打入十八层地狱。
问哪一方面的事？
我进去之后，他就是你要先跟他讲说你想问哪一方面，我就直接说工作或财运这一方面的事情。然后他就开始看，然后他就开始讲，他的形容很妙，他明明就是那种传统的宫庙里面问事的算命，但是他跟我讲的方式是，他把我形容成是一个花园，然后我花园里面可是一般花园有大树啊，有那个花花草草啊，或者像生乳这样的小树苗啊之类的。
我是小草而已，我是小草。
哦、小草 ，sorry， 在我的花园里面有这种小草。然后因为他会用花园去代表每个人的状况跟情境，然后我的情境就是呢，我的花园里面的草啊，就是一直都没办法晒到阳光，然后就是一直都无法。很朝气的去活着，我想要废话，我那时候那么低潮，但他无法很朝气活着啊。但
重点，你的仙人掌种不起来啊，
真的。但重点是他后来又用了一个形容，可能就是那花园里面我有一缸，可能比如说一个水缸好了，然后他就说我的财运啊，人家不是水缸，你就是一直把水注入进去，就叫你把钱投进去，他就会慢慢慢慢的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嘛。然后他就跟我说，你知道为什么你的水缸永远都满不了吗？我就说为什么？他说因为你的水那一个水缸旁边有非常多的破洞，你无论丢多少进去，它会全部都流掉哦。问你，你人生已经够低潮了，他还跟你说你赚的钱会全部都流掉，一毛都不剩哦。
那对，那这种说明他有告诉你说要怎么把洞补起来吗？
对啊，要补起来啊。
也没有，有他有讲一个方式，可是那时候我听到这里已经觉得有点。半信半疑，我说的半信半疑并不是说他讲的那么不好，当然会让我很难过，没有错，但是我只是觉得那你总是要告诉我方式嘛。后来是我主动问他的，我就问他说那我有什么方式可以去补这一些洞，他就说你就多来我这边就可以了。你觉得你听到这句话你还会
洞更大
烂透的？
你想一想，如果我现在都没钱了，我就是钱一直流失出去，那我哪来的钱又去这个地方呢？是不是很诡异？
所以这个的问是他不是神明下来跟你说话，
他认为他有通灵，就是可能他觉得神明会在旁边告诉他。
哦，但是你 OK， 你是没有，有些是会附在身上嘛？但你是
对，但是我感受不了他是有附在身上，
但他说是有神明在旁边告诉他，他感应到
了，对，类似这种，对。然后我就想说。其实心情真的已经够糟了，然后你听到这个就，而且我那时候真的是，我朋友说我那时候状态是因为我坐在那边，然后后面不是很多在排队的人在后面就等着坐着，然后那时候我情绪就是有点起伏，然后后面的人全部傻眼，就想说这个人怎么了，然后我出去我还就大骂还大哭，然后我朋友就说你小声一点，我们回去再讲，然后他说刚才在那边很丢脸，因为大家都在看我，我心里就想说那我应该更丢脸一点，我要让你们知道那个人就是神棍啊。
所以
好精彩的故事，
而且我听到现在啊，你们两个人的故事，我都觉得你看没有算命的必要啊。你们有人可以来跟我说算命的好处吗？
没有，我觉得算命有一个好处是，大家如果要去算命的话，你就截取好的那个部分留下来就好了，不好的部分你一定要赶快把它丢掉。你丢掉之后，你的心情才不会受到影响，知道吗？你就以后只听好的。或者是你就跟算命师说， 你告诉我好的就好了。
你付钱给我，我帮你，我跟你说好话，好不好？你就付钱给我。
说好话要有正向能量，但是如果大家有遇到一个状况，要特别注意，就是如果算命是不跟你收钱的话，就真的要很小心。
可是你算命不是就是要付钱吗？
没有，如果算命是不跟你收钱的话，代表你会出事情。
对，
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
还有算命师如果不跟你收钱的话，有可能是性骚扰。哎、欸，我跟你讲，这个就是跳出不是算命的那个规范。你知道我之前在某一个工作，不是台湾，在某一个工作，然后呢，就是里面有一个长辈，还是长辈的年纪哦，他就会说，在趁着休息的时候，他就会说，我跟你说，我会看那个手相，然后呢，就是看你的手相，就是像电视剧演的那样子嘛，就是
他就开始摸，对不对？
对，就开始摸，就是我同事有遇到这样子，所以。对，如果他不收钱的话，你会出事。再来就是可能是性骚扰，自己要学聪明一点，真的。
好啦，好，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好像有点大离题了，你不觉得吗？
不会啊，我觉得不会。我就想问一下两位，就是呢，你们之后还会再去算命吗？因为我听到都是不好的经验啊，我很想知道你们还会再去想要知道自己的命运吗？我又反客为主了，来，我想先听生如。
我其实最近就是的确是在这一两个礼拜有想要去算命的冲动，但是算命这件事情如果它不准的话，我是会直接把它排除的、欸、我是可以很可以就是把它所有东西丢掉的那一种人，就是它必须要讲到我内心的一些点才可以，不可以是那种凭空杜撰的未来事件，因为刚刚听到那些故事，那个未来事件真的对我来说是伤害而没有任何的帮助啊，没有任何的助力，那我干嘛把它留在心里？
所以只要那个算命师有先说出你过去很准的事情，你就会相信他所说的未来会发生的事情。
对，比方说他如果说我是个胆小鬼的话，我可能就会先相信他80%。
等一下，生，我必须提醒你，他说你是个胆小鬼，有时候也可能是他观察过你，或他听别人讲过，不一定是他
有学过心理学。
你从一些小动作可能就可以观察出来啊。
但是我就觉得说至少要有一些可以说服我的事情吧，如果没有办法说服我的话我就不会听。
那我期待你就是下次真的去算命的经验，希望有好的经验再来跟我们分享。那Chris 呢？
其实我的算命，我其实也有遇过好的算命经验，但是其实我刚才会分享那两个是因为那两个印象太深刻了，还是有好的算命经验，可是我觉得我某一些程度就我刚才一开始说的，我会因为好奇或人家揪我就去，可是不代表我平常会主动很想要去做这件事情，所以通常我如果算完命之后好的坏的我可能会把它当成是一个建议的方向，但我通常只要走出那个算命的空间我就开始变得很 TK， 想说命运就是操控在我手上了，
对啊，所以为什么花那个钱去算命呢？
对，就然后接下来就想说哎，那我刚才花了多少钱，
然后你的洞一直补不起来，就变这样啊！
难怪他说你的洞很多。
水缸，对啊。
所以其实啊，我觉得我要做一个结论：算命这件事呢，有很多种问题。第一个有可能是你的个性，有可能是你当下的状况。但是我觉得啊，要奉劝一下所有的算命师，千万就是好好的跟人家讲话，不要讲坏的，一定要讲好的，这样子他也才能财源滚滚哦。
但人家才会说很准，然后才会介绍人来，对不对？
对，没错。好啦，那这一集就到这边了。如果大家有一些算命或比较特殊的经验，都可以在 IG 或 Facebook 下面留言告诉我们哦。那就先这样了，拜拜，
拜拜，
拜拜。